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1月25日。在这一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墨西哥即将就任的政府否认了星期六的一篇报道中所说的寻求庇护者在其申请由美国移民法庭审理期间，墨西哥将准许他们留在墨西哥等候；法国爆发反对马克龙总统的示威抗议人士星期六在巴黎与警察发生冲突，抗议汽油加税。经过数亿英里的太空飞行之后，美国宇航总署最新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将在星期一抵达火星这颗红色的星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墨西哥即将就任的政府否认了星期六的一篇报道中所说的寻求庇护者在其申请由美国移民法庭审理期间，墨西哥将准许他们在那里等候。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几个月的谈判中所寻求的选项之一。墨西哥即将上任的内政部长奥尔加·桑切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即将就任的墨西哥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华盛顿邮报引述他的话说，即将就任的奥弗拉多尔政府已经同意在美国对庇护申请进行审理期间，将允许移民留在墨西哥，以此作为短期解决方案。当选总统洛佩斯·奥弗拉尔多将在12月1日就职。美联社得到的这份声明中写道，未来政府对移民的主要担忧是他们在墨西哥期间所受的待遇。桑切斯说，政府没有打算让墨西哥变成一个安全第三方国。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报道说，特朗普行政当局已经赢得墨西哥后任总统团队对被称作留在墨西哥的计划的支持。该报道还援引桑切斯的话说，目前我们已经就这个留在墨西哥政策达成一致。桑切斯没有在其声明中就华盛顿邮报为何引述他的话做出解释。白宫方面就此还没有发表评论。美国官员几个月来一直在说，他们正在和墨西哥一同合作，为他们所说的边境危机寻找解决方案。大约5000名中美洲移民组成的大篷车队穿过墨西哥，已经近日抵达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接壤的蒂华纳。星期五，蒂华纳市长宣布，这座吃力应付移民涌入的边境城市已经进入人道危机状态，大多数移民住在搭在体育场内的帐篷内，吃饭和如厕都需要漫长的等待。法国再度爆发反对马克龙总统的示威，抗议人士星期六在巴黎的香榭丽榭大道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朝示威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并使用高压水枪，以阻止示威人士接近爱丽舍宫的总统办公室。8万多抗议人士聚集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他们设置路障，点燃火焰，以表达他们对汽油加税的愤怒。法国政府有关部门表示，至少有8人在星期六的抗议行动中受伤，其中包括2名警察。抗议活动一个星期前爆发，有将近25万抗议人士身穿黄色的马甲，在全国各地封锁道路，目前已经有2人死亡，很多示威者来自被忽视的乡村地区。警方表示，有数10名抗议人士星期六在巴黎被逮捕，罪名是投掷物品并从事其他暴力行为。今年21岁的弗里尼奥说，这会引发内战，我与大部分公民一样都做好了准备。 这场民众自发的抗议显示了民众对法国高税率的不满，也是马克龙总统和他领导的亲商业政府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政府有关部门表示，香榭里歇大道星期六汇集了5000名抗议人士，全国各地的抗议民众超过了8万人。法国内政部长卡洛·塔纳指出，是反叛型极右翼鼓动分子煽动了这次骚乱。他试图淡化星期六的抗议示威，表示参加的人数与上星期相比有所下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美贸易战在持续，全球目光聚焦下周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0国集团峰会，美中两国领袖互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经济顾问在英国放话，暗示美国有意把中国赶出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国峰会前将分别前往西班牙和德国访问。美中两国贸易战挑动全球经济神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介绍。
先跟我们谈谈，我们先来看看20国集团峰会是这个月底要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召开了。那么美中元首在这次峰会上的互动可以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个时候却传出了美国方面暗示要把中国赶出世界贸易组织的风声，到底美方是怎么说的呢？
是的，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哈塞特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暗示美国可能考虑研究把中国从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中驱逐出去，因为呢，中国身为世贸组织的一员确实行为不端。那么他表示呢，美国从未料想到一个国家可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像这样子的形式。而解决之道呢，除了目前的这个双边谈判还有改革 WTO 外，是不是应该把中国也踢出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川普政府上台后，美中贸易的摩擦一直在扩大当中，而 WTO 呢更成了两国的主战场，那么相互指控呢彼此虚伪。WTO 更因为这个美中的贸易冲突呢，已经陷入了成立23年以来最艰困的时刻。当然，玉文要把任何一个成员国踢出 WTO 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符合 WTO 这个多边协商论坛的精神所以哈塞特呢，在这个美中两国，才刚刚我们看到在这个亚太经合会 APEC 峰会上激烈交锋，然后呢，又在20国峰会将在下周揭幕前说出这样充满对抗意味的话，那么这里的舆论普遍是感到相当震惊的。余文
是，那么静玲，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也没有停止他们的一些动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那么预计在20国集团峰会前，他们要分别到西班牙还有到德国来访问，那么各界就在看看这是不是代表说美中贸易战可能会在这次 G20 峰会之后出现一些变化，有些新的变数，你的观察呢？
我们知道这个20国峰会集团是将在下个礼拜四，也就是11月30号在阿根廷召开。那么各界呢是预期说，美国的总统川普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渴望在这场峰会中见面，以期达到舒缓这个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同时看到西班牙的媒体，它是率先独家报道了习近平将在11月28号访问西班牙，庆祝两国建交45年。而习近平的这个经贸策略的主要助手，也就是目前的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呢，也将到德国访问，出席这个中欧论坛在汉堡举行的峰会。这跟先前传出刘鹤将前往阿根廷和美国代表谈判的贸易问题的报道是有出入的玉文，从时间表上来看，习刘两人是仍然可能如期在30日这个前后前往这个阿根廷出席 十国的集团峰会，但是从行程的安排观察来观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西班牙它是南欧的大国，而德国主办的这个汉堡中论坛呢，则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交流啊，这其中包括了协调这个经贸的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平台，所以毫无疑问的，北京是有意在这个时候拉拢欧洲，来在这场中美的贸易战中占一些先前的优势啊，所以接下来的观察我想还是非常值得密切注意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特朗普政府正在淡化星期五发布的气候变化报告。那个报告预测说，气候变化会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影响。白宫方面表示，这份报告依据的是最极端的情况假设，没有考虑到新技术和其他创新对制约碳排放、减轻气候变化影响可能发挥的作用。星期五发表的美国国家气候评估是美国国会授权发布的第四期气候变化报告。美国政府13个部门和机构的300多位研究人员参与研究和撰写了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大天气造成的灾难正在变得越来越平常。报告预测，如果不采取行动，避免美国经济、环境、人类健康与福利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受到实质性的损害，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会变得越来越平常，也会越来越严重。经过数亿英里的太空飞行之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新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将在星期一飞抵火星这个红色的星球。科学家们给这个探测器起名“洞察号”，经过仔细挑选，他们计划让“洞察号”在火星埃律西昂平原这个巨大的火星平原上着陆。科学家们表示，那里没有太多的岩石，也很少刮狂风，而狂风可能会将着陆器吹翻。这个太空飞行器穿越火星大气层需要6分钟的时间，然后降落并着陆。在这段时间内，洞察号的飞行速度将从最初的每小时19,300英里下降到着陆瞬间的每小时8英里。为了减速，科学家们为它安装了一个降落伞、反向助推器和减震支架。如果一切顺利，洞察号将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第八次在火星表面成功着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预期，美中两国在20国峰会期间会就贸易问题正面交锋。有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国家主席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停火。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介绍。
这个月底，习近平就要和特朗普会面了。那么，这在这之前呢，有很多这个贸易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啊，是除了这个紧张之外，就是说呢，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两国的贸易上的分歧，中国的高层代表团本来是要到美国来进行谈判的，但是呢，也取消了等等。那么，不过现在又注意到，中国又允许，比如美国的航空母舰停靠香港等等，又一些这样的积极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消息出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一次的所谓的特席会能否就贸易问题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或者就所说的什么停火协议。
是这个话题呢，是这个我今天去参加一个电话会议，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电话会议，他们就这个G20峰会呢举行了一些 好像是吹风会哈，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库德勒，就是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就说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点，是紧急的关头，就必须要做出一些什么行动了。然后呢，他还对那个记者说，他说总统是对与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呢是保持乐观态度。他说因为总统认为中国人想达成协议。那么在那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吹风会上呢，他们的一个叫亚洲经济的高级顾问叫马修·古德曼，他就说他觉得这两个人有一半的几率可能会达成一种停火协议。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My personal guess, and I'm sticking my neck out here.
我的感觉是应该有某种停火协议。当然，做出这样的预测是很有风险的。我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有动机暂停现在的争执。你看到今天早上我们的股市出现了相当大的跌幅，所以这应该给特朗普总统某些压力，促成他达成某种协议，而不是继续的推动关税。从习近平的方面来说，他们的增长在放缓，他们也有动机把这一切放下。
对，那个不过呢，他也说了，他这样的预测是很有一定的风险的。然后他还预测有一半的几率，说不定这个特席会还有可能不召开。但是那个库德洛他已经说了，他说肯定会召开的，他和其他的这个经济团队呢，也成员也会到那里去。
嗯。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说中国做出的这个清单，就传出来说中国有一个清单，在一些领域可能要做出让步，但是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清单不能接受。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 APEC 峰会啊，这个美中两国也是针锋相对，那么由于这个美中两国的这样的关系的紧张，也没有就是达成按照惯例发表这样的一个领袖宣言了。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像刚才所说的这种两人签
停火协议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停火协议？
是那个这个古德曼呢，他就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包括白宫的这些顾问们，总统身边的经济顾问们，他们的意见也不一，但是总统是希望达成协议的话，那肯定会有某些就是说总统的看法。我们先听听他的解释。
But it's also true that president is president, and he's.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事实，总统是最后的决定者，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手段、动机和利益。虽然这些重要顾问的意见对他的意见形成很重要，但是最终他是决策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做出这样一个有着一定风险的预测，会有某种协议，一个停火协议，不是针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那他的这个看法，古德曼的看法就是说，就你刚才说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暂停现在的这个争执。他就说这个协议可能包括推迟让这个关税继续升级，然后呢就结构性的问题，包括补贴中国的行业政策、强迫技术转让等这个美国担心的这些问题呢，在进行严肃的讨论。不过呢，总统的这个经济顾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他今天又在接受那个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任何一个协议必须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说这个协议呢，这个是总统自己就是说跟他经常说的。那么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协议应该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有对所有权，就是合资企业所有权的一个改变，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是零关税，必须是没有任何的非关税的壁垒，必须可以执行，必须有严格的时间表，必须超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他讲的这个现在看东西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这个清单，中国给的这个清单。那么总统也说他是不满意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必须满足这么多条件才能达成协议，可想而知这个协议的难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中两国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纪念日，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采访约瑟夫·奈的报道。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拐点。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兰普顿教授在2015年提出了美中关系接近临界点的看法。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
Well, in the short run,
在短期内，意思是指至少在今后2到3年的时间里，这个关系都会困难重重，而且我认为它会继续困难重重。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美中两国从气候变化或是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我们会恢复到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且哪一方都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如果你看长的周期，看从1945年以来的美中关系历史，你会看到1950年我们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20年后尼克松访问北京，与毛泽东握手言和，又一个20年后，克林顿总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现在美国与中国在打贸易战。我认为我们会看到关系恢复到比较好的周期，但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您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One is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国际贸易体系，他给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他迫使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放弃他们的知识产权，而美国人并不要求中国公司这样做。所以说，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是中国在占这个体系的便宜。就算特朗普没有当选，这种感觉也会在那里。但是特朗普是给火上浇油，因为他有一个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理论，就是双边贸易逆差本身是件坏事，这导致他征收关税和打贸易战。我想觉得中国没有公平地按规则办事，再加上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是坏事，虽然没有什么经济学家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但他就是这么看的。两者的结合导致情况恶化。
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吗？如果是的话，原因何在？
There has been a concern about security.
对安全方面有一种担忧，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也没有按照规则行事。当国际海洋仲裁法庭作出裁决说，中国不能在一个岛礁上填沙，然后把它称为一个岛，中国拒绝了这个国际法律的裁决，导致人们觉得中国不遵守规则。除此以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不会把这些新建岛屿军事化，而中国通过部署飞机和跑道等把它们军事化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个幻灭感。另外就是习近平主席采取的与邓小平相反的态度的问题。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习近平主席正好相反，他宣扬中国梦，以及中国到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方面击败美国等等。美国人把这看作是一个威胁，所以部分的措施，中国领导人的变更对华盛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您认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吗？
I think that's much too simple.
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中国部分是修正主义，部分是维持现状的国家。 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但是更早的时候，当邓小平在70年代末进行市场改革的时期就开始了，这使得中国获得了它的经济奇迹，而且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一些规则中有很多可以获益的地方，这不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例子是拒绝接受国际海洋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岩石、珊瑚礁和环礁做出的裁决，尽管中国是这个条约的缔约国。
您曾经担任过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美国的情报界认为在间谍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了俄罗斯，您怎么看？
Well, I think
要看什么样的威胁。显然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就像美国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一样，间谍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古老。但是我认为俄罗斯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所做的事情，干预美国选举，比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为糟糕。特朗普总统因为中国在爱奥华州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公开的广告，而在联合国抱怨中国在干预美国的选举是可笑的。这没有什么错，这是完全公开的。如果他们把它隐藏起来，如果是秘密的，那会不一样。但是它是一则公开的广告，我们不应当对此提出抱怨。
您对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这对今后的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
美国与中国都试图找到总结这个关系的说法，我认为这些说法中没有哪一个很好，因为他们试图用一个口号来形容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人们以前谈到战略伙伴或是战略竞争者，我认为你会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将在一些领域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在别的一些领域也会合作。很有意思的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如何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使得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合作的例证。类似的，习近平与奥巴马同意不把网络间谍活动用于商业目的，这是进行重要合作的另一个领域。所以说，你会找到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领域。华盛顿和北京都得学习的是，同时进行合作与竞争是可能的，但是说美中之间只是合作性的或只是竞争性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将既是竞争性的，也是合作性的。
恶化导致一些专家担心美中两国会滑向新冷战，您有这个担心吗？
我认为冷战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词。我们与苏联打冷战时，我们有成千上万枚核武器，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瞄准对方。这并不是美中之间的情况。在美苏冷战期间，双方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接触很少。显然，美中之间有很多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接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避免使用冷战这个词。
前些年有人建议美中之间应该签署第四份公报或是联合声明，以界定今后关系的发展。您认为现在是签署这样一份公报或是声明的时候吗？
Well, I think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both.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应当对他们在对付气候变化、流行病或是金融稳定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共同利益发表声明。哪一方都不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合作来解决。当人们看到美中两国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的时候， 他们会对双方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竞争，不那么害怕。我认为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国应当明确表示，他无意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美国应当清楚地表示，他无意试图通过想法以外的途径来改变中国的政权。这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比冲突要获益更多。
在您看来，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战略遏制还是经济脱钩？
Understanding Trump is often very difficult, but Trump has.
解读特朗普经常是困难的，但是他有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理论，即贸易逆差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他要扭转美中贸易中的不平衡，他还想改变中国的行为。即基本上不公平使用贸易措施，就像我先前提到的，我认为这是特朗普的目标，他能否实现这些目标还不清楚，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这与试图完全阻止中国崛起意义上的遏制不是一回事。我的意思是，美国好几任总统都说过，我们接受中国的崛起，这对我们有好处，对中国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遏制的说法不是总结美中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文斯顿·洛德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框架，不应该改变，而其关键在于模糊陈述。洛德说，美国不会说出其准确的含义，不会准确地说出其含义。洛德认为，历史证明了这种模糊既足以满足中国的关切，也尽美国所能满足了台湾安全和外交上的关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平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参与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根博士打开中国大门全过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当时做出了重大让步，容忍了美国与台湾保持实际上具备了经济、安全、政治等所有常规关系的非官方关系，而其中一个关键是保持台湾在一中政策中的模糊性。
And that's why we came up with a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has always been vaguely stated.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一直总是模糊陈述的一个中国原则，它既符合中国的原则，即只有一个中国，这我们承认，但我们不会准确说出我们认为的含义。毕竟台湾长期以来也认为它代表了一个中国，现在它有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立场，甚至现在台湾也说是一个中国，但是有不同的解释。
这种模糊的陈述确保了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平衡，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力度，实际上挑战了这一美国模糊陈述的一中政策。
目前北京正在挤压台湾，夺走它的邦交国，削减到台湾的旅游，对其他国家和企业施加压力，看他们跟台湾在做些什么。因为北京不喜欢蔡英文领导的支持独立的民进党，但蔡英文执政后所做的并没有在挑衅，他支持维持现状，他并没有试图推翻任何他的前任签订的协议，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希望他重申的九二共识是个事实，尽管他没有重申，而是说这是个事实。他谈到了有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
Even though she doesn't reaffirm it, she states it as a fact. She talks about the China, ROC Constitution, which has a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政策是为打开中国大门和两国最终建交所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妥协。经过了四五十年，当年两国建交的地缘政治的基础共同对付苏联早已不存在，之后维持两国关系的经贸基石现在又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修改一中政策并签署新的两国关系公报呢？洛德大使的回答是否定的。
No, I think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still the correct framework and we should not change it.
不，我认为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正确的框架，我们不应该改变它。我只是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他们切断了与台湾的政治对话，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这意味着它处于一个更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失控。我认为中国意识到实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抛弃它会在两方面带来不稳定。
洛德大使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调整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非常敏感的平衡，但他也不排除在某个时刻有另一个双边关系的一般性公报。虽然他认为要建立起来很困难，但是他说，当然不需要一份专注于台湾的公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的腐败规模越来越大，就连普京总统也深受其害。最近轰动俄罗斯社会的一起大案是，在对一家国家主要建筑物的维修改建过程中，大笔的国家预算资金通过各种方式被侵吞。这些建筑包括了克里姆林宫以及俄罗斯总统和总理的几处官邸。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多家俄罗斯媒体最近分别发表长篇调查报道，讲述最近两年来轰动俄罗斯社会的一起腐败案件。案件涉及在对俄罗斯十多处具有很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建筑的维修和改建过程中，大笔的国家预算资金被盗用和侵吞。这些建筑包括了普京总统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以及在索契的官邸，梅德韦杰夫总理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克里姆林宫中的大克里姆林宫建筑和其他几处古迹，位于圣彼得堡芬兰湾的前沙皇主要宫殿康斯坦丁宫，以及位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著名的现代剧院、莫斯科市议会和圣彼得堡的东宫等等。这些建筑在俄罗斯几乎家喻户晓，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会在这几处官邸中度过。普京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新奥尔加沃原是一处沙皇时代的大宫庄园，大克里姆林宫更是俄罗斯总统就职典礼和举办国宴以及其他一些大型外事和国事活动的重要地点。圣彼得堡的康斯坦丁宫几年前曾经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和二十国集团峰会。商务咨询网的报道说，仅在2014年到2015年期间，对普京总统莫斯科郊外官邸新奥尔加廖沃的维修和改建过程中，就有高达15亿卢布，大约相当2000多万美元的国家预算资金被侵吞。这家媒体获得了司法部门对涉案一家主要分包商负责人的讯问资料的复印件。这位分包商主要负责建筑空调、通风和采暖系统的安装，其中包括八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圣彼得堡康斯坦丁宫新闻中心的空调通风系统的安装。这名负责人说，一般都是通过大大提高建筑材料和人工费以及承包合同的价格等方式，然后再利用复杂的付款程序，就能够把大笔的国家预算资金揣入私人腰包。比如可以同通风和空调设备的供应商合作，故意抬高这些设备的报价，为普京官邸和其他建筑维修改建所采购的这些设备的报价能够比市场价格高出200%、300%、甚至1000%。他说， 从事普京官邸和其他建筑维修改建的分包商，在获得合同后，需要给这些项目的总承包商至少50%的回扣和佣金。他的公司支付了20%的回扣，但是他没有透露总承包商在获得这些建筑的维修改建合同时送给建设单位主管官员的回扣和佣金数额。负责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官邸以及大克里姆林宫和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等建筑维修改建的建设单位是俄罗斯联邦保卫局和文化部。联邦保卫局负责俄罗斯总统和其他领导人以及地方领导人的保卫工作。一些重要的国家建筑，比如克里姆林宫和红场附近大片地区的保安，全都由联邦保卫局负责。联邦保卫局也拥有自己的智库和分析机构，与其他的安全机构平行成为俄罗斯重要的安全部门。这起腐败案件的总承包商是来自普京家乡圣彼得堡的亿万富豪米哈里前科旗下的公司。餐馆侍从出身的米哈里前科在同圣彼得堡的一些有权势的安全部门的将军认识之后，他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俄罗斯媒体说，米哈里前科同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还与曾经是圣彼得堡市长，目前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的马特维延科相识，并与马特维延科的富商儿子拥有私交。但米哈里前科的主要后台是前联邦保卫局局长穆罗夫。来自圣彼得堡的穆罗夫是普京过去的同事和亲信。普京担任总统后，穆罗夫十多年来一直担任联邦保卫局局长，负责普京的安全保卫，直到不久前退休。亿万富豪米哈里前科以及其他的多名富商以侵吞国家资金的罪名目前已经被捕。涉及这起腐败案件被捕的官员目前仅有一名文化部的副部长以及来自联邦保卫局的几名军官。俄罗斯媒体分析说，米哈里前科虽然后台势力强大，但是这位亿万富豪的致命弱点是酗酒，特别愿意酒后炫耀他与俄罗斯许多高层官员，尤其是安全官员的私交，因此引起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的不满，决定抛弃他。米哈里前科被捕后，他的商业帝国已经被前联邦保卫局局长穆罗夫的妻子和孙子以及其他高级安全官员的亲属掌管。俄罗斯著名记者加纳波里斯基说，这起案件显示了俄罗斯的腐败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谓的政治强人普京在许多人眼中没有权威，普京对他们来说仅是钱袋，腐败起来对普京也毫不手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来俄罗斯投资时，许多人直接提出要巨额回扣，帮助中国疏通俄罗斯的关系，才能使一些项目实施。他说，公众对这些腐败案件早已经司空见惯。尼克里斯基说，这是俄罗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已经没人在意这些事情，除了反对派之外，因为反对派认为腐败已经太猖獗了，年轻一代人也痛恨这类腐败，因为腐败让他们没有未来。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不久前表示，他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经过调查，在对国家禁卫军官网所发布的商品采购清单的研究后发现，这支普京安全部队为供应军队食堂所采购的胡萝卜的价格能够比莫斯科商店高出好几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纪念乌克兰大饥荒85周年之际，一批刚刚公布的解密档案显示，苏联共产党政权曾经竭力掩盖大饥荒的真相，但西方仍然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有关大饥荒的消息。一直到苏联解体前期，大饥荒议题长期作为禁区，在苏联、在俄罗斯被 提起和讨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乌克兰在星期六纪念大饥荒85周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部门为此公布了一批解密档案，这些资料讲述了当时在乌克兰的外国人所了解的大饥荒的景象，以及苏共政权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掩盖大饥荒的真相。30年代的大饥荒爆发期间，法国前总理和激进社会党领袖赫里欧曾经访问乌克兰，苏共当局谨慎认真安排了赫里欧的旅行路线，不让他看见那些饥荒遍野的乌克兰农村，而是让这位法国著名政治家参观一些样板式的集体农庄。苏共当局还下令严禁衣衫褴褛、外表难看的那些挨饿中的农民接近赫里欧，同时也不让在乌克兰定居的法国侨民接触赫里欧。苏共当局的努力获得了效果，赫里欧返回法国后，针对当时西方世界流传的苏联爆发大饥荒的消息，赫里欧为苏联辩解说，他没有看到苏联爆发大饥荒的任何证据。一份告密报告讲述了日本公使在乌克兰旅行时的印象，这名日本外交官说，与其他地区的苏联农民相比，乌克兰农民更显得衣着破烂和瘦弱疲惫不堪，与乌克兰工业区顿巴斯正在兴建中的大型工厂和高楼大厦以及住宅宿舍相比，这两种景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德国在乌克兰的总领事馆和外交官是苏共秘密警察的重点监视目标，但德国对乌克兰大饥荒所掌握和了解的情况也最为详细。秘密警察的报告谈到了当时德国公使与波兰和日本在乌克兰外交官有关大饥荒的讨论。在所截获的德国公使1933年发回柏林外交部的报告中提到，大饥荒灾难已经席卷整个乌克兰，最重要的特点是所有的饥荒都发生在那些被称为黑土地的产粮区，乌克兰农村中80%的村民都已经饿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机构负责人科古特说，公布的这些档案许多都来自秘密警察在外国总领事馆和其他外国驻乌克兰机构中卧底泄民撰写的报告，还有其他的告密材料，以及秘密警察在大饥荒期间对在乌克兰活动的西方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的监视和分析资料。科古特说，公开的这些解密档案显示，虽然苏共当局极力掩盖大饥荒的真相，但是有关大饥荒的消息仍然能够穿过铁幕让国际社会知道。苏共当局当时曾经把西方对大饥荒的一些报道称作外国代理人凭空捏造的谎言。十月革命后，苏联国门被逐渐关死，到上个世纪30年代时，就如同今天世界很难了解朝鲜内部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外部世界当时都无法弄清苏联国内发生的事件。但西方世界还是能够通过许多渠道了解真相，除了外交官的报告外，梵蒂冈也通过在乌克兰境内的天主教徒知道了大饥荒。乌克兰通讯社说，当时的奥地利维也纳红衣主教因尼查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呼吁帮助大饥荒中乌克兰农民的知名人士。因尼查呼吁国际社会为乌克兰提供援助，并组织了募捐活动，他还特别在维也纳召集了有关的国际讨论会。因尼查的活动得到了奥地利化学工程师维尼伯格的支持。维尼伯格当时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工厂中任职，因为工作关系，他曾经多次前往乌克兰东部工业重镇哈尔科夫地区出差。维尼伯格当时拍下了大饥荒的许多第一手照片，这些照片被奥地利外交官带出苏联，作为大饥荒的证据，为因尼查主教的募捐活动提供了支持。乌克兰媒体说，苏联时代在乌克兰大饥荒作为禁区，当即禁止人们提起和讨论这个议题，直到80年代末期时，苏联国内才有人开始研究大饥荒，一些相关的资料开始陆续发表。但是最近几年来，国际上一些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研究的重要书籍再次被俄罗斯当局列入到了所谓的 极端主义刊物名单中。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在他的印象中，苏共当局一直试图让人们忘记大饥荒。伊赫洛夫说，大饥荒议题虽然不像涉及国家机密那样有遭到严厉处罚的风险，但是围绕这个议题在前苏联是一片寂静。我的记忆中可能只有一部变相提到大饥荒的文学作品，作者是一位农民作家，还有一部作品讲的是二战结束之后两年爆发的饥荒。可能这两位作者都不是知名作家，影响力不大，当局才允许他们的作品出版。乌克兰目前正在推动世界更多的国家承认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波兰参议院在乌克兰大饥荒85周年之际，特别通过决议谴责共产党政权，同时缅怀大饥荒中的受难者。波兰参议员们说，应该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大饥荒悲剧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刚刚访问乌克兰的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星期五在基辅表示，乌克兰大饥荒是一场严重的犯罪行为，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今天的斯洛伐克人口数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作为乌克兰的首要国家战略被写入宪法，乌克兰宪法法院批准同意了相关的修宪程序，乌克兰议会立刻通过了有关的法律。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对此无动于衷，导致乌克兰更积极地寻求北约的保护。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乌克兰宪法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修改乌克兰的宪法，在宪法中写入有关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相关条款合法。宪法法院的绝大多数法官在表决中都投票支持了这一裁决。根据司法程序，在宪法法院作出这一决定后，乌克兰不必举行全民公决，只需议会投票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可被认为完成修宪。乌克兰议会立刻在当天投票表决，第一读通过了波罗申科总统提交的有关法案，涉及修改宪法中的几个条款，加入有关乌克兰成为北约和欧盟正式成员应是首要的国家战略的提法，以及乌克兰总统和政府内阁以及议会应该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议会中的绝大多数议员311人支持这一法案，投了赞成票，确保这一法案获得通过的最少票数为226票。乌克兰总统在议会中的代表鲁岑科说，乌克兰修宪写入有关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条款，显示乌克兰确定了自己的民族定位和国家前进方向，那就是乌克兰属于欧洲，乌克兰民族分享欧洲社会共有的文明和普世价值观。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修宪和添加有关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条款能够防备乌克兰国内亲俄势力可能的复辟和报复行动。他说，加入北约和欧盟是乌克兰的主权，乌克兰正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踏步前进，侵略者俄罗斯无权也不能对此阻挠。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军队拥有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丰富作战经验，乌克兰加入北约后能够大大巩固北约东翼的安全，面对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不仅保护自己，更是在捍卫整个欧洲文明。波罗申科说，北约70年的历史展示了这个安全和防务组织的高效。他说，近70年来，没有国家胆敢进攻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哪怕是北约中最小的成员国。乌克兰安全和外交事务分析人士帕什科夫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放弃了自己境内的核武器，交换条件是美、英、法、俄罗斯和中国这些核大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担保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帕什科夫说，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 外部世界对乌克兰遭受侵略无动于衷，加入北约能够保护乌克兰安全，因此成为各界的共识。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被外界广泛质疑的地方当局隐瞒实情、案情造假、处置不当而导致后果恶化、损失惨重的福建省泉州泉港区炭酒泄漏事件，星期天出现最新的进展。泉州市政府称，涉事公司及恶意隐瞒七人已经被当局采取强制措施。泉州市政府11月25日通报泉港炭酒泄漏事件处理和事故调查最新进展报告。泉州市长王永礼称，经调查，11月4日凌晨发生的泄漏事件存在违规操作、串通口径隐瞒泄漏事故和实情，实际泄漏量高达69.1吨，但是东港石化公司包括法定代表在内的七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据报道，事件发生后，地方当局谎称只泄露7吨炭酒，且当晚泄露海域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而实际上数天后，事发后当地附近还可以闻到刺鼻的气味，海面污染物并未清除干净，大批附近村民身体出现不适，并造成巨大的渔业损失。有网上视频和图片显示，事发后泉州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报道，一边戴着两层口罩，一边口称空气质量正常，遭到现场村民的斥责。尽管不断有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在美中贸易战冲击下进一步趋缓，但是美国福布斯杂志星期天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债务而非贸易战。该杂志的专栏作家、纽约长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潘诺斯·莫道寇塔斯在这篇评论中指出，虽然中国官方的数字称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仅为 47.6%， 但非官方的数字，如国际金融协会上个星期说，这一数字高达 300%。 一项新的研究认为，中国空军的目标不仅在于和美国空军竞争，而是要打败美国空军。该研究或有助于美国军方看到自身的弱点，以及中国军方如何看待自身的弱点。这个由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智库兰德公司研究员斯科特·莫洛德撰写的哈罗德撰写的新报告，题为《打败而不仅仅是为了竞争》。他在书中写道，中国军队是寻求与美国军队竞争，并不是其目标，而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解放军制定的政治目标，由中共对威胁的认知和政策上的雄心所制定的目标。台湾负责海峡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星期天警告中国说，台湾地方选举及其公民投票是台湾内部事务，刻意片面政治解读将误判未来台海形势发展。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回避的